故事人人爱听，听了便开心。温水煮青蛙，不不不，那太残忍了。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，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，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、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温水煮故事，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哦。温小平制作主持。
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。我是读了很多故事，写了很多故事，也喜欢说故事的温小平。小平奶奶用独家温水煮的故事料理，今天呢是煮了一道埃及料理，也就是埃及的传奇故事《父亲的祝福》。谈到祝福，你希望得到祝福吗？当我们生日的时候，或生病不舒服的时候，甚至于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，多半呢都会希望得到祝福。还是你觉得送你一个大红包比较更实际呢？今天的故事啊，就是要挑战你对祝福的看法以及感受。你是不是知道古埃及是一个神秘而古老的民族？它充满了各种神奇传说，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来。虽然古埃及先后被波斯、马其顿、罗马、阿拉伯、鄂图曼土耳其等等帝国所统治，但是啊，他们古老的神话也因此而融入了多元化的色彩，变得更加的绚丽动听。古埃及人呢，他们非常的崇敬神，认为神是无所不在的。在这样一个宁静优美的世界里，一则又一则的故事，有亲子之间的爱，有埃及人对神的爱，当然免不了也有人的贪念跟邪恶。既然我们说的是埃及的传奇故事，免不了当然会有金字塔、木乃伊、法老王等等。你不妨猜猜看，今天的埃及故事到底有哪一个埃及元素会出现呢？说起这个故事，父亲的祝福是小平奶奶从埃及神话故事这本书里面特别挑出来的。在书里面呢，还包括了创世神话、埃及的众神、神的遗迹、古老的传奇故事等等。小平奶奶曾经去过埃及旅行，我曾经在白天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去参观了尼罗河畔的卢克索神殿、卡纳克神殿。哇，那样伟大壮观的建筑啊，带给我极大的震撼。灯光下的神殿跟阳光下的神殿感受是完全的不一样，显现出了不同的风貌。当你们听完了埃及的传奇故事，不妨呢来一趟埃及的旅行吧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《父亲的祝福》这则故事。
肚子饿了，脑袋空了，时间多了，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。
来来来，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咯。你得到过的祝福，哪一则印象最深刻呢？而你最想得到的祝福，是成绩名列前茅，发大财，当大官，成为伟大的发明家，能够飞越地球的太空人？而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又有哪一个祝福变成了事实呢？在一座森林边缘的村庄里，住着樵夫他们一家人。这位樵夫呢，他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女儿长得美丽善良， 儿子呢却是粗野自私。虽然樵夫平常是靠着打柴为生，但是呢他向来勤勉工作，所以呢全家人的生活都过得非常的舒服，从来没有挨饿受冻。随着时光慢慢流逝，父亲一年比一年要老了。大家都知道做樵夫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，打柴砍柴伐树这些等等都是需要很多的力气的。有一天呢，樵夫从树林里面砍了柴回家以后，就躺在了床上，也没什么胃口，想吃却也吃不下去。过没有多久，家人就知道樵夫他生病了，于是呢他们就要想着赶快到城里面去找了医生来帮樵夫看病。可是樵夫却挥挥手阻止了家人这么做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不久人世。于是呢樵夫就把他的儿子跟女儿都叫到他的床边，孩子们啊，你们到爸爸这里来，爸爸有事情要交代你们。樵夫用颤抖的声音跟他心爱的儿子女儿说着。当他看到儿子女儿很快地来到他的床边的时候，他提起气来用力地说，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，我已经梦到你们的爷爷奶奶来接我了，我希望呢在我死了以后，你们的生活还是能够过得幸福快乐。所以呢现在我要问你们兄妹两个人，你们两个是希望得到我的财产呢，还是得到我的祝福呢？你们两个啊，可以从这两样东西里面挑一样你们想要得到的。做儿子的立刻啊，忙不迭的就说，我爸爸，我要得到你的财产。可是女儿却哀痛的声音说，爸爸，我宁愿得到你的祝福。于是呢樵夫就把手放在女儿的头上祝福了她，过没多久她就咽下了气，撒手归西了。樵夫的去世让家里感染了悲伤的气氛，即使伤心难过，他们还是要把樵夫的丧事办完。当樵夫的丧事结束了以后，他们就发现妈妈也病倒了，因为她想念樵夫，平常他们的感情也是非常的恩爱的，所以过了没有多久之后，樵夫的妻子也就过世了。这就等于兄妹两个立刻成为了孤儿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兄妹两个，照说应该彼此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，可是谁知道妈妈的丧礼结束还没有几天，哥哥就来到妹妹住的地方说，哎，妹，你听到爸爸当初说的咯，家产全部都是属于我的，所以呢原来属于爸爸妈妈的东西现在也都归我所有，你必须把他们都通通收拾好堆在屋子外面，我呢会带着板车来把他们都运到村子另外那头我自己的家里去。妹妹没有跟哥哥分辨，她照着哥哥的吩咐把这样的事情都办好了，也把所有的父母亲的东西，不管是家具物品等等，都搬到了屋子外面。哥哥毫不客气地把所有东西通通都拉走了，一件都不留下来。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的左邻右舍，看到屋子里空空一片，就劝这个做哥哥的说，哎，你好歹给你妹妹留下一点东西啊，不然叫她一个女孩子在这样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怎么活下去呢？但是狠心的哥哥依然不为所动，毫不留情地把东西全部都搬走了，把妹妹丢下来在一座空屋子里面，没有吃的也没有用的，他根本也不在乎妹妹到底要怎么样的 活下去。邻居们虽然为这个做妹妹的教区，但是他们自己也很穷啊，根本帮不上他什么忙，唉，只好一直摇着头叹息离开了。于是呢，妹妹就在这个空下来的屋子里面的地板啊、屋梁啊，到处的仔细寻找，看看他哥哥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带走，他可以拿来卖点钱。可是呢，找了满头大汗，浑身疲累，他也只是勉强找到了一颗好大的南瓜子。他想，这个南瓜子大概卖不了什么钱，我干脆呢把它种在屋子后边，说不定呢我可以收成一些南瓜呢。没想到啊，这颗南瓜子好像有了个奇异的力量，种在土里以后呢，它立刻的就发芽茁壮，然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，而且立刻结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南瓜。哇，妹妹高兴的又叫又跳的说，哇，父亲给的祝福应验了，你看我的运气有多好啊，一个南瓜子竟然就可以长了一颗南瓜藤，然后结了那么多的南瓜。于是呢，他摘下了几个最大的南瓜，拿到市集上去卖了一个好价钱。就这样子呢，妹妹靠着卖南瓜赚了不少钱，她的生活慢慢的渐入佳境。没想到这时候啊，做哥哥的听到妹妹靠着南瓜赚了很多钱，哦，气得立刻暴跳如雷，他就说，哼，明天早上我就要到他家里去，把他那个南瓜给拔了。可恨的父亲，为什么可以让妹妹靠着卖瓜发财呢？哦，他要祝福，不要财富，我就要让他只能够得到空空的祝福，什么也拿不到。第二天一早，哥哥怒气冲冲地冲到妹妹的屋子前面，在门口大声喊叫，喂，我的南瓜种在哪里？我的南瓜种在哪里？妹妹就回答说，他就种在屋子后面的水井旁边呢。你问他做什么呢？这颗南瓜是我的啊，你怎么说是你的呢？他好担心啊，哥哥啊会把南瓜树给抢走，然后呢也可能会毁掉这个南瓜，便跑出屋子站在瓜秧的旁边。这时候呢，瓜秧上长满了绿叶，结着鲜美的南瓜。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做哥哥的竟然从腰里拔出刀子，大声地嚷道，我要把这个南瓜秧砍掉，我要把南瓜秧砍掉，连根拔出来，你没有权利在你的院子里种这么好的瓜。妹妹一时情急，就用右手抓住瓜秧，叫喊着说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，你不能这样子做，你要毁掉我的瓜，你就干脆把我的手一起砍掉好了，因为我绝对不会松手的。没想到这个凶暴的哥哥冷笑一声，不顾一切地冲向他来不及躲开的妹妹，一刀就砍下了瓜秧以及妹妹的手掌。妹妹又痛又惊吓地惊恩叫起来，她万万没想到她那个自私的哥哥竟然会这么残忍，做出这种事情来。可是呢，哥哥却看都不看她的手一眼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。邻居们听到妹妹的尖叫，立刻冲过来救她，帮她把鲜血淋漓的手腕包扎起来，可是断掉的手掌却没办法接起来的，只好细声地安慰她说，你好好的休息，让你的伤口慢慢可以复原。可是妹妹却说，我想我再也没办法在这个村子里住下去了，万一我哥哥又来找我的麻烦怎么办呢？于是他带了一点简单的粮食，告别了邻居，独自跑到森林里去了。妹妹一个人走啊走的，边哭边伤心，想到她爸妈都不在了，唯一的哥哥竟然这样欺负她，而且还伤害她，她也不知道她的未来到底在什么地方。走啊走的，她走到了森林的深处，到了晚上，精疲力尽地躺在一棵大树下面，突然他听见有什么东西沙沙作响，抬头一看，
哇，竟然有一条蛇向他爬了过来，妹妹吓得说不出话来，立刻就要跑。这时候蛇却开口说话了，救救我吧，美丽的姑娘，救救我吧。这只蛇喊着，你可以把我藏在你放粮食的罐子里面，我的仇敌正在后头追我呢。妹妹虽然觉得好惊讶哦，这个蛇怎么会开口说话呢？可是这时候她想情况非常的危急，也来不及去问蛇了，于是她弯下腰把自己放粮食的罐子打开来，让蛇钻了进去。这只蛇呢就盘啊盘的缩在罐子的底部，小声的嘶嘶的说道，你是从太阳底下救我，我就会从大水里救你。妹妹还来不及问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，立刻就从草丛里又钻出来一条更大的蛇，哇，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全身发抖啊。这只大蛇抬起头来吐着蛇信，像是要咬妹妹一样的，就问她说，你看见有条蛇过去了吗？妹妹边发着抖边指着森林的另外一边说，我看见了，他往那边过去了。于是这条大蛇火速的往树林深处爬窜过去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妹妹就对罐子里的蛇说，他已经走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这条蛇于是慢慢的爬了出来，停在妹妹的脚边。蛇的身体冰冰凉凉的，靠着妹妹的脚，让妹妹不禁害怕的发起抖来。蛇就安慰她说，你不要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一个小姑娘为什么一个人跑到森林里来呢？妹妹就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告诉了蛇。蛇听了以后就跟她说，我看啊，你现在就独自一个人了，不如呢跟着我来吧，到我家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你的。你从太阳底下救了我，我会从大水里救你的。蛇又这么说了一句。妹妹想了想，看起来这只蛇并没有什么坏的意思，于是呢她就跟着蛇在森林里面穿行。没想到这条蛇还真厉害呢，哇，它好像认得路一样，很快的就带着妹妹来到了一个宽阔的湖边。蛇就跟妹妹说，我们休息一下吧，我必须要睡一会儿，你呢就到湖里去洗个澡，恢复一下你的体力。湖水看起来碧蓝又清澈，妹妹想跑了半天多了路，自己也真的是浑身都是汗，黏滴滴的，于是她慢慢地找到一个水比较浅的地方走下去，到湖里去洗了一个澡。洗啊洗的，妹妹突然发现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她低头看了看被哥哥砍断的手腕，哇，她惊讶地发现那个消失的手掌竟然又长了回来，她的右手竟然完好的像原来的一样。妹妹就大声喊着，哇，我太高兴了，我太高兴了，我失去的手掌又长回来了。蛇这时也醒了过来，他爬了过来对着妹妹说，好啦好啦，现在都没事了吧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到我家去了。于是呢蛇伸直了身体开始在路上爬行。他对妹妹说，啊，我想让我的家人，我的长辈，我的族人都能够见见你，他们一定会非常的感谢啊，你把我藏在罐子里救了我的命。妹妹就跟着蛇慢慢的走，因为她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了，而且她也明白这条蛇啊看起来应该会给她带来好运气的。他们就这样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走到一个森林深处的一个蛇国。在那个蛇国的大门上面镶满了蛇的图腾，妹妹虽然觉得非常的害怕，可是她觉得这条蛇应该不会伤害她的， 他就跟着这条蛇走进了蛇国，没想到他竟然受到非常有礼貌的招待。所有的蛇呢都爬了过来，发出嘶嘶的声音，一起都说：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可爱的小姑娘。接下来的每一天呢，妹妹都得到了精美的食物，也不知道这些蛇到底从哪里找来的，都是适合人类所吃的食物。就在妹妹待在蛇国的这段时间里，蛇族们对她非常的友善，也不会让她觉得害怕。那些蛇的长辈们对妹妹更是谢了又谢，只要见到面就会谢谢她一声：谢谢你啊小姑娘，谢谢你啊小姑娘，你一定会有好的福气的。住了一段时日以后，妹妹觉得她不能一直住在这个蛇国里啊，她应该回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去。于是呢，她就跟那条她所救下的蛇辞行。她说：蛇啊，我知道你对我非常的好，你们的家人，你们的族人也对我非常的友善，可是啊，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，我一定要回到我们人类居住的地方去。蛇也没有阻拦他，他就跟他说：你要走啊，我们当然都觉得很不舍很难过，可是呢，我觉得你说的也对，你应该回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去。这样吧，你先去向我的父母告别吧，他们呐，一定会送你很多宝贵的礼物。记住哦，如果他们要送你礼物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要接受，只要我父亲的戒指还有妈妈的首饰盒就好了，这样啊，你会终身享福，受用不尽。果然，当妹妹向蛇的父母告辞的时候，他们拿出非常贵重的金银珠宝堆在她的面前，但是妹妹说：我只要蛇爸妈的戒指和首饰盒。蛇爸妈就说了：你怎么知道呢？一定是我儿子告诉你的吧，不过你救了我们的儿子，不管你要什么我们都会给你的。说着，蛇的父亲递给他戒指说：当你饿的时候就可以向戒指要食物，他就会给你准备好。蛇的母亲拿出一个小小的雕花首饰盒说：你如果需要衣服和房子就告诉盒子，然后打开它就能够如你所愿。妹妹感激地说：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们这一段日子的招待。她小心地把盒子藏在怀里，把戒指戴在手指上，就离开了蛇国，向一座城市走去。这个城市呢，正是法老的宫殿所在地。有一天啊，法老的儿子，也就是王子，看到远远的地平线上竟然出现了一座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华丽房屋，他就跟他的侍卫打听，才知道原来那里住着一位漂亮的女孩子，她拥有许多的仆人，过着舒服的生活。王子非常的好奇，决定过去看看。当天傍晚，王子领着随从朝那座房子走去，大家都渴望看一看这仿佛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奇迹。当然，可想而知，这就是在湖水里恢复了右手的妹妹的家。她两天前来到城市的郊外，向首饰盒要了一座漂亮的房屋和华丽的家具，要了仆人和珠宝，他还向戒指要了美味可口的饭菜。王子见到了温婉的妹妹，跟她聊得非常的愉快，不断地找机会去拜访她，慢慢的，他就爱上了她，决定娶她为妻。妹妹呢，也很喜欢王子，于是他们经过法老的同意，准备举行盛大的婚礼。这时候呢，妹妹就向王子诉说了自己的故事，也希望知道她哥哥到底最近的情况如何。王子听了妹妹的故事，非常的同情她， 于是立刻命人去打听他哥哥的下落。没有想到那个狠毒的哥哥已经把爸爸留给他的家财全部都花光了，竟然呢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乞丐。妹妹听了虽然觉得非常的难过，她觉得这也是哥哥咎由自取，她不懂得守护好爸爸留给她的家产，不过至少以后哥哥不会再来伤害她了。当妹妹跟王子举行了婚礼以后，他们就回到了皇宫居住，她相信她可以跟王子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。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他那位狠心的哥哥。过了几年以后，王子登基成为法老，他便下令全国的人民都不得伤害蛇，也不可以杀蛇，因为他贤惠的妻子能够平安地来到他的身旁，成为了他的皇后，完全都是蛇当初给予的帮助啊。父亲的祝福这个故事说完了，大家不妨想一想，这个故事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？
温水煮故事咯，来来来，加点盐，加点糖，还有酱油胡椒。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、古今童话，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。
听完了父亲的祝福这个故事，你是否想过换了你在家产和祝福之间你会如何选择呢？这让小平奶奶啊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则故事，双胞胎兄弟以扫和雅各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就来自于雅各的欺骗。因为以扫是长子，他会得到父亲的祝福，雅各呢他就使诈冒充以扫，骗取了示意不佳的父亲，夺走了原先属于哥哥以扫的祝福。可见得啊，在古代就很重视父亲所给予的祝福。而在家产与祝福之间，哥哥选择了家产也没错，毕竟屋子田地都是眼睛看得到的财富。而祝福呢太过抽象，手摸也摸不到，所以呢他还是把家产紧紧地抱在怀里最牢靠。可是啊，这个哥哥太可恶了，眼见的妹妹只找到一个南瓜子，种了南瓜，靠南瓜可以赚了很多的钱，他就眼红了，想要弄死南瓜。可见的父亲没有过世以前，这个哥哥啊就十分的自私，没有爱心。但是对妹妹来说，祝福虽然看不见，却代表了爸爸的爱，即使没有多少钱，福气却会跟着他，让他感到快乐与满足。果然啊，妹妹一路虽然遭遇到许多的困难，福气却没有离开过她。最主要的也是妹妹的本性善良，她在森林里面遇见了被追杀的蛇，她救了她，而这只蛇并没有恩将仇报，还最后懂得报恩，以至于后来妹妹遇见了法老的王子，也是个善良的人，她娶到了妻子，也报答了当初救妻子的蛇。或许呢，我们也会遇到不幸的遭遇，不要害怕，直接面对挑战，不逃避，一步步地走下去，你终会看到人生最美的风景。父亲的祝福说完了，小平奶奶也特别祝福你快乐健康，即使遇见困难也能化险为夷。也希望呢，你可以跟小平奶奶分享你听故事后的心情，你只要透过脸书的粉丝专页小平奶奶的孙子兵法留言给我就可以咯。祝福你们，拜拜。